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趣闻和故事？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 Melbourne Cup， 就是墨尔本杯，
赛马节。
对。说实话，来澳洲这么多年呢，我真的没有特别关心过这个每年春季的这个赛马这个盛事。但是呢，最近这个墨尔本杯的这个新闻呢，看了让人比较伤感。上个月呢，在 Caulfield 杯上夺冠的日本马 Admire Racket， 在11月4日的墨尔本杯赛后呢，猝死。看到有网友讨论说啊，这匹马一开始他比赛前他就不肯就位，是被很多人推着进的跑栏，他可能就知道自己不是太舒服。当然他这个突然死亡之后，医生兽医的这个检查结果呢是突发性心脏病，这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因为这个马他爱跑的天性啊，让他强忍的这个痛苦呢也要完成比赛，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无独有偶呢，就是在上个月中国举行的十运会的马术的速度赛马比赛上结束不久之后呢，发生了19匹赛马1死11伤的惨剧。这其中有的马匹在比赛途中呢就因为这个肌腱断裂退出了场地，有的在比赛后重伤致死。其中有一匹因伤致死的马名叫开心，他有着很辉煌的履历，退役之后呢复出代表广东参赛。他上道后不久呢被甩落在后面，但是倔强的他始终不愿意放弃比赛，直至严重的受伤致死。
那在这一次的墨尔本杯比赛上还有另外一匹马，
对，我刚想说是另外一匹跑在第7名的叫 Araldo 的马，他是其实已经完全结束了比赛，那么受到场上观众挥舞旗帜的惊吓之后呢，他的腿踢到了那个栏杆，导致了严重的骨折，骨折之后不久呢便被安乐死。这个听了以后是更加的让人心酸呢，有一种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感觉。说到之前这个Admire Racket 的那个死亡的那个墨尔本大学的兽医 Chris Wheaton 呢，他说在赛马比赛中啊，这个肺部的出血和突发性的心脏病呢是这个主要的死因。那么 Admire 就是这个情况，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它主要不是天气，也不是因为这个赛马手他鞭策的太过猛烈，而是因为赛马它出于天性，它会超出自己体能极限的去迫使自己拼命的奔跑。可以说这个赛马这种比赛也就是在依靠这个马本身的这种天性来完成了。
整个这件事情听了之后让人心里边真的是很不舒服哈。那澳大利亚呢，可以说是以一个热爱动物著称的国家，那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澳大利亚学到了很多人和动物之间那种和谐的相处哈。但是单就赛马这样的体育运动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呢，好像我们总是在消费着动物的痛苦。我在想一件事，当过多年体育记者之后，我知道每一个运动员从小被挑选了去从事某一项专业的运动的时候，都要历尽无数的痛苦才能够达到他们最后期望的，或者说是他们的教练，或者说他们的家庭，或者说是国家对他们期望的一个水平。那这些马我在想实际上也是从他们一出生被挑选之后就要历经磨难。
是，我有一些数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像您刚刚说的，因为这个比赛造成的这个马的这个伤亡有多少。The Age 报道说呢，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7月，这一年当中，在仅仅是澳洲赛马场上死亡的马呢就有129匹，平均呢不到3天澳洲就有一匹赛马因为这项运动而身亡。那么这个情况在赛马的发源地英国是怎么样的呢？我看到有一个网站，它详细的记录了过去近8年每一匹英国赛马的死亡记录，平均2.38天有一匹赛马死亡。有一些呢是比赛过程中摔倒重伤不治，很大一部分呢是受伤了之后被安乐死。据称全球每年有13000匹纯种马死亡，可以说没有伤亡的赛马运动呢是不存在的。
从这一点来说让人觉得真是有点残酷。
是，那么我看到也有人在这个新闻后面留言呢，他说如果某一项人类运动的死亡率是这么高的话，那么这个运动还会不会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是，当然这个现代这个赛马运动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说到这个赛马运动的背后，他说它是一个残忍的这个运动，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一直以来呢，这个动物保护组织啊，像澳洲 ISPC， 它都在极力的反对这个运动。赛马行业的人士呢，面对这种抵触呢，也是算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例如尽可能提高这个比赛的安全性，尤其是对马匹危险性最大的这种障碍赛，更加严格的鞭策的规则，就是你这个驯马师这个挥鞭子的这个规则具体我不是很清楚，还有建设更安全的赛道啊，更细致的措施保证马匹退役之后能够安享晚年等等。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只要这项比赛存在，那么死亡和受伤呢就是不可能避免的。
嗯，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台湾一位作家，他叫刘墉。我记得当时他在书里面说，他说马断了腿啊，当然还能活，但是身为一匹马不能跑了，就算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当时呢，他是用这个比喻告诫自己的儿子和读者，就是人生呢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时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励志，很催人向上，但是发现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在马匹的身上，就像前不久那匹 Arado 那匹马身上的时候呢，我个人呢觉得还是难以接受的。那我也跟同事讨论了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钱啊，可能可以为小狗小猫治病啊，却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安乐一匹健壮的仅仅就是骨折了的马呢？后来我发现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赛马它这个饲养的费用非常高，而且还是因为这个马特殊的这个生理构造导致它们没有办法去静卧的休养，三条腿呢又不足以支撑他们身体的重量，所以基本上一旦发生骨折呢就没有办法痊愈，那么赛马一生呢也就终结了。
就是说他连当一匹普通的马安享晚年的这种权利都没有。
是的，我想做出这样的决定对马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事情。说到这个动物比赛，那么可能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不关心这赛马的人来说有一些遥远，那么我就想到另外的动物表演，比如说像那个海洋馆里面的这个海豚。我知道大家去海洋馆都可能会爱看这个海豚表演，他们这个脸上特有的这个微笑表情啊，原来呢其实是人类对这个自然界的一个误解了。
嗯，
2009年有一个纪录片叫《海豚湾》The Cove， 讲的是这个每年这个海豚迁徙大军呢路过日本的那个沿海岸呢，就会遭到这个团队的阻截和驱赶，然后大批的海豚，包括这个幼小的海豚，都会被驱赶到一个浅水湾之后呢，用渔网拦截起来。拦截起来之后做什么呢？就会有海洋水族馆的人去挑选，将他们的家庭拆散，将适合表演的小海豚捕捉出来。那么剩下的海豚呢，无论大小都被无情的屠杀。
啊，在日本
是这样。对，是这样的。那个当时看那个纪录片非常的震惊，整个海湾都是血红色。那么这些被挑选到水族馆的海豚，它是不是就能够幸福呢？就是不是就是符合他们的天性？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大海里，海豚每天要游泳40英里，而且喜欢玩冲浪。他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水族馆的这一片水域，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适合他们这个的天性的。而且海豚呢，一旦那个紧张呢，就容易患上溃疡，尤其对声音非常的敏感。这个水族馆观众这个人为的噪音啊、掌声啊，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是一种损害。那么饲养员要经常给他们喂食陈平的这个胃溃疡药，来抵抗他们这个胃溃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水族馆的海豚表演，其实它的背后也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听你这么介绍之后，我现在已经决定以后不去看这种表演了。
我觉得我也已经没有再去看过，自从看了这个报道之后。那么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说到这个动物表演，就是泰国的这个大象画画。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这个泰国大象哦，有些真的很有艺术天赋啊，拿着这个画笔就能画。其实这个背后它是有非常残忍的这个人为的训练，因为要训练一只小象学会画画，这只象不仅要很小的时候被迫要离开它的母亲，而且呢这个树枝做成的这个画笔呢要插在这个象的鼻孔里，这个象的鼻孔有非常丰富的神经末梢啊，插一只这个树枝而且用它来画画是有多么的不舒服，这个应该是很难想象的。而这个象夫他为了控制这个大象这个象鼻运作的这个方向呢，它是通过刺激这个大象的这个耳朵，比如说用那个钩刺插入它的耳朵，或者用这个指甲猛抠的方式，用不同的这个刺激让那个大象所谓的 来画画，这个背后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残忍和不人道。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是呼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泰国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去欣赏这一类的动物表演。那么说回到我们这个赛马，可以说这个拥有300多年这个历史的这个赛马业呢，已经成为很多欧美国家的重要产业之一。它对这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甚至在医学、兽医学、生物工程学上面，它的那个技术的那个发展都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相信这两匹赛马的死亡，就是在墨尔本杯上这两匹赛马的死亡，就是在众多牺牲的这个马匹当中，我想他们的死亡应该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能够去改善，就是进一步的改善赛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在比赛过程中的安全性也好，那么他们的牺牲也算是有了一定的意义。
说得非常好，你说到这儿呢，我倒想起来一件事，很多年前呢，看过马戏团的表演，老虎钻火圈，老虎是在被驱赶的情况下跳过了火圈，但是在他们在场下等待钻火圈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个表情，他们的整个的形体语言都是非常的无奈和悲哀，没有任何的情绪哈。当时是不太懂，现在想起来，真的我们人在享受动物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表演的乐趣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内心感到的痛苦。
是，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